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欢迎再次收看《真光之声》节目。愿天上父神赏赐我们丰富的恩典福气。现在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小弟要跟各位继续来查考人的价值第三讲。在前面两讲两集当中，小弟跟各位一起思考过，人的价值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有神的生命本质，神荣耀尊贵美好的品德。我们也在上一集里头跟我们各位提到，人的价值是因为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我们称为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天父，神的儿女可以享受神的慈爱，代表神在这世界来掌权，来执行他的主权。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女将来得称为后嗣，要与基督耶稣一起在天上当王，我们要享受那天国永生的福气。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谈的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人的价值是因为人有自主的权利，人有自主权。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人有自由，自由的权利。这个自主权使我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好，那么我们的自由，我们为什么会有自由这个概念？为什么有自主权呢？为什么我们会强调自主权呢？我们可以了解人有自由的意识，就是意识到自由，对自由有一个意识，有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也有自由的意义感，对自由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它的意义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知道自由的可贵，我们了解自由的真意，这是自由的意义了。那另外一个自由的意志，自由意志就是使我们去行使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意志就是我想要去做什么。从自由意识这个概念到自由意义的感觉，自由意义感，了解到意识到这个自由的可贵跟它价值，然后进一步的去行使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选择权。这个是人特有的本质，这与其他的被造之物大大的不同。因为只有人才对自由有意识，有意志，有意义感。所以我们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真的是很有尊贵的，我们是有价值的。那么这个自主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个自由是从神来的，自由主权也是从神来的。我们谈到神啊，在天上他行作万事，我们今天有自由的意识，我们有自主权，这是按着神形象所造的。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在反映出神的自主权，因为神他是一个绝对超越的存在者，他的是一个绝对存在者，是因为他不需要依附在什么东西上面他才存在，他也不是因为是什么样的力量来催促拖住或是帮助他才能够成为神的，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绝对超越的存在者。他之所以称为神，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绝对的，他有绝对的主权。在圣经诗篇135篇里头就有一句话，他这样来描述神的自主权。第五节，诗篇135篇的第五节，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 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以上，这里提到我们的神为大，超乎万神之上的。那这位神呢，他行作万事，独行其事，按着自己的意志而行。所以你看那个约伯啊，圣经约伯他遭受很大的患难，那么他在整个患难的过程当中呢，显出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自义的心。那么神呢，也借着他的朋友以及后来神直接与他对话，慢慢要让他发现他自己存在着骄傲的一种形态，就是自义的表现。后来他真的能够明白回转，在约伯记42章里面第一节，他就这样说了，他对神说：我知道你能做万事，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神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他的计划不能够被拦阻，不能够被破坏，因为他是一位绝对超越的存在者。好，神有这样的绝对的主权，我们按着他形象而造的人类呢，也有他这样的形象，有他的自主的形象，所以人就有自由的意识，有自由的意义感，也有自由的意志。这是我们反映出神的自主。第二个，我们今天有自主权，我们有自由意识意志，这是显明神的慈爱。因为神造我们人类，反映出他的形象，神爱我们，尊重我们是一个生命的个体，让这个生命的个体有他自主的权利。当一个生命的个体被充分的尊重，他是一个有自由选择权利、自由选择意志的人。这个自由选择的意志呢，使他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这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如果不被尊重，他就不成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了。但是生命的可贵是因为他是个体的，他是独立的，他是自主的，反映出神的形象来。神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所以我们是有价值的，因为神爱我们。在所有被造的动物当中，我们人就是享有这样的特质，这样的特权，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这种自主自由的意志，这正是神对我们人的慈爱。第三个，神给我们有这样自由自主的选择权呢，是为了表明道德性的可贵。如果没有自由，道德就不可贵，因为不经由自由意志所选择的道德是没有意义的。你看那个机器人，你给他输入一个什么样的资料资讯，你给他什么刺激，他就做什么动作，他不能够有道德感，他没有道德观，他没有道德的意识，他也没有道德选择的意义，所以他只是一个讯息的传达者，他只是一个执行讯息所给他的一个刺激的一部机器而已，他是没有生命的，他是没有独立自主的生命的主体的，他是没有自由选择意志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变成机器人的话，他没有自我。那么不是经由他自我所选择出来的道德就不具有道德的意义了，因为他不是经由善恶的是非分辨酌量或是挣扎，甚至呢是在内心里头一种战争，然后他才选择善或是选择恶。所以善恶的选择对他来说并没有分辨，并没有意义。但是神给我们有这种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意识、有自主权，乃是要我们在行使 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选择权的时候，能够懂得去分辨是非善恶，经由我们这样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的善，才是真的善，才是有意义的善。如果经由意志选择恶，那就代表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来负责任，来付出代价。所以神给我们这样充分的尊重，给我们有独立自主的选择权。可是现在我们话又说回来，我们谈到当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像以上所说的这样来执行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能够显出一个生命个体的自主权以及它的完整性，那么我们就真的活出人的价值来了。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其实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发现了人一直在堕落当中，人一直在学习过程，人想要学得更善，想要做得更良善，可是我们发现说人越来越堕落，我们经由自由意志所选择的一直都偏差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要从罪的可怕性先来谈。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头，神给他们充分的自由，神给他们自主权，让他选择，经由他们自由意志所选择出来的，那正是代表他们对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神跟他们讲说，伊甸园当中的那一棵善恶果树，善恶果你们不可以吃。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吩咐呢？不是那个善恶果有毒，吃了会致命，也不是神嫉妒善恶果是好吃的，是好的东西，也不是神不要人吃了之后像他一样的智慧，不是的。那棵善恶果树的存在，当他们每天在伊甸园里头在生活在行动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棵善恶果。他们看到这棵善恶果的时候呢，让他们得到一个提醒，我的一言一行我都必须要分辨善恶。那什么是分辨善恶呢？标准何在？就是神的话，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一个标准。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如果依据神的吩咐来做，依据神所颁布的真理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来判断，然后加以选择，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那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只是凭着我们肉体情欲的需要，凭着我们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样的心理去选择的时候呢，往往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适度的来约束我们的自由权，而自由是必须要受限制的，因为自由不能够违背它自由的本质。也就是说，你在行使自由权的时候，你不能够去做出一件会限制你自由的事情啊，那这样你就不自由了嘛，你就是在出卖你的自由嘛。你快快乐乐去享受你的自由，你无所不做，只要我心里喜欢，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当你做的时候呢，那个事情的结果是来妨害到你的自由，你被束缚了，你被限制了，被捆绑了，甚至呢带来极大的灾祸，连生命都不保了，那哪来的自由权呢？所以自由有它的限制性，它必须限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它必须要受真理的约束，它才能够在一个它可以自由运转的常轨上面，在这个自由运转的常轨上面，它才能够一直保有自由的本质，才能够一直自由的运转下去，生活下去。但如果说我们运用我们自由权，结果做出来是伤天害理，是损己也损人的，那么造成社会的扰害， 造成别人的伤害，也造成自己的灾害，那这样的话，这个自由就不是真的自由了。亚当夏娃，当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他们忽略了神的旨意，神的诫命是标准，凭着自己的喜爱，受了魔鬼的引诱，然后他们心高气傲，想要提升到与神同等，要像神一样的有智慧。其实啊，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九章第十节跟我们这么说的。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就是敬畏神。如果亚当夏娃一直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不违背神的吩咐，不碰善恶果，这种敬畏的态度使他们能够去遵守神的命令，使他们能够在自由选择的时候用真理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来约束住自己，他们就永远在和谐的状态，就永远在和平、自由、幸福、喜乐的伊甸园里头来生活。所以啊，我们的自由不能够妨害自由，不够妨害别人自由，也不能够造成自己的伤害，这才是真的自由。各位，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自由，如果我们没有自主权，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有人为我们来做主，连我喜欢吃什么东西都还要别人来为我下菜单，那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很痛苦，因为我已经变成一个不是生命的独立的个体了，我这个生命的个体已经不完整了，因为我的自主权已经被剥夺了。所以呢，人生而有自由，人生而有自主权，有人权，但是人的可贵就是在这个强调自由民主的时代里头，我们仍然受到真理的约束，真理是保护，真理就像篱笆，就像围墙，它把我们跟外界隔绝，看起来好像我们自由游行的空间缩小了，但也因为我们有篱笆有围墙的保护，使得外面的坏人不得侵入，使我们在这个围墙的保护范围里头得到安全，得到保障，也保障了我们的自主权，我们的生命权，我们的财产也能够得到安全。所以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知道真理不是在约束，真理也不是在限制，真理是在保护自由，是在保障自由。这样我们理解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来接受这样的观念了。但是我们今天呢，看一看我们人类的生活，实际我们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真正的自由了。我们现在到处都在误用自由，滥用自由，随随便便的去强调自由，但是我们不懂得自由的真谛是什么。就因为我们滥用自由，误用自由，只是为了要求我们情欲的满足，那我们这个自由就变成自私自利了，这个自由就带来了不良的后果，甚至带来了灾祸。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样是不对的，人也因为这样呢，就活得没有尊严了。所以在圣经啊，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四节啊，主耶稣他跟我们这么说，他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犯罪就是罪的奴仆哦。那么你遵守真理，真理就保守你了，但是你犯罪的时候呢，罪要束缚你啊。那你遵守真理，真理不会束缚你，真理会让你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在真理之内就得到真的自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来行走，你不能说到高速公路上去比较自由吧，你看火车一旦开上高速公路，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也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出轨了，不在常轨上来走，所以出轨了，出轨就是问题来了。所以啊，真理是保护。那么我们人类啊，到今天哦，我们有提到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就是罪恶束缚的发展，就是犯罪的历史。我们今天发现在这种情况底下，人谈何价值， 人活得没有尊严了，因为都已经出卖了自己的自由，去换来了短暂的快乐，然后就长长久久的来做罪恶的奴仆。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才能够重享原来神所赐给我们的那种真理的自由呢？第一个，我们当然要回归到真理的层面来。真理从什么地方来？耶稣基督他降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很明确的这样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带来了恩典跟真理，神的恩典，神的真理。所以凡是他教导我们的，记在圣经的神的话语都是真理。所以呢，主耶稣啊曾经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这么说，如果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那就是我的门徒了，那么你们也必要明白真理，因为真理要叫你们得自由。这是记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那么我们又可以发现，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首先就要明白真理，明白之后我们能够遵照真理的指示来过我们的生活，真理就保守我们了，就保障我们了，而且我们在真理中得到一种满足，因为我们遵行真理之后，我们的内心是没有谴责的，我们内心是自由的，是有尊严的，是有成就感的，是满足的。也因为我们有遵行真理，就真的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主耶稣呢，他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他带领我们，他救赎我们，就是要脱离罪恶。所以我们获救，我们得救之后呢，主耶稣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的束缚，我们就变成一个自由的人了。在灵性上来讲，魔鬼的权势不能在我们的身上来作祟了，他的全能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作用了，因为我们不属于罪的，我们也不属于魔鬼了，我们是属于真理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主耶稣会用他的全能来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都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了，我们是属神的人了。为什么主耶稣他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呢？在圣经希伯来书啊第四章里面呢，有一句话这么说的，他说耶稣基督呢，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啊，就是耶稣基督哈，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啊，他是大祭司，他带着肉身来到世上，他也凡事受过魔鬼的试探，但是他并没有犯罪。他有犯罪的机会，他带着肉体也有犯罪的可能，可是他并没有犯罪，表示他胜过罪恶，他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第二章第十八节这样说，说耶稣基督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他胜过试探，胜过罪恶，他当然能够救我们脱离试探，脱离罪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相信耶稣。很多人啊，在信主之前染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他想要抽烟，可是他不能同时说我不抽烟，选择抽烟已经用了他的自由的时候，他不能说我是抽烟的又同时是不抽烟的，因为这是矛盾的。好，为什么会这样？人很多软弱，信耶稣之后呢，主耶稣把那个恶根拔掉了，把他从罪恶里头来救出来了。所以啊，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并且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脱离罪恶，这正是显出人的尊贵， 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我们要来相信耶稣，让我们人生的道路呢更好，让我们的前途更灿烂，让我们活出人更高的价值来。我们一起来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人的价值乃在人有自主权，这自主权是您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也要接受真理的约束，我们愿意在真理的保守当中来行使我们自由的自由，让我们的自由一直是自由的，让我们在神的真理中自由的徜徉，自由的奔跑，也让我们没有罪恶，没有污秽，成为圣洁，让我们在真理以及你的爱保守里头都不断的成长。我们恳求主施恩祝福带领，让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同胞，我们的好朋友，都能够真正的活出人的价值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在你的名下，从今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